各位朋友，平安。今天啊，我们开始来读彼得后书。我们呢，先读一章的一到二节。愿上帝带领你和我。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本书的作者自称是西门彼得，他在提到他个人的一段传记的经历中，用了第一人称，说自己是耶稣登山变相时的见证人。他明确地说这是给读者的第二封信，又称保罗为我们所亲爱的兄弟。所以这本书啊，宣称就出自彼得之手，而书信的特征也跟这一封信所说的相合。不过在教会历史上，彼得后书没有彼得前书在早期教会流传的那么广，也没有前书那么被人所推崇。不过早在第二世纪甚至第一世纪末，早有人以这本书为上帝所启示的经卷，像哥林勉一书就提到这本书，那个时候在主后95年。不过呢，直到俄立根时代才被归为彼得的正式的作品。尤西比武呢，在公元4世纪将这一本书啊放在稍微有点疑问的经卷中，但是他也承认绝大多数人都接受这本书是上帝借着彼得写的。后来这本书被广泛的承认是圣经的正典，只不过是晚近这些年有不少人质疑彼得后书是彼得所写，因为有人说这一封书信的风格与彼得前书相当不同。不过呢，这种不同也并非绝对，因为两书的字句还是有显著的类似之处。事实上没有任何已知的其他作品就像彼得后书这样来像彼得前书了。两书用的一些像虔诚这样的字眼，是只有这两本书有这种独特的用法。两本书之间有一些差异，当然也因为他们的主题、形式、目的、写作时间、环境都有所不同嘛。而且很重要的是，彼得前书5章12节告诉我们，希拉呀是帮着彼得写了彼得前书，而彼得后书很可能是彼得在监狱中自己亲笔所写，而没有经过希拉的协助与润色，所以他们在风格上稍有不同，也并不需要大惊小怪。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正如彼得后书所宣称的，是主耶稣的门徒彼得写了这一封经卷。而彼得后书显然是彼得的晚年写成的，在他写给相同读者另一封信之后，彼得呢是在尼禄王统治期间殉道，而尼禄王呢是公元68年自己自杀身亡，因此彼得的死期必在主后68年之前。他很可能是在尼禄逼迫基督徒的后期写成了彼得后书，也就是在公元65到68年期间。在这一封书信中， 彼得所主要处理的是假教师错误的教导。这假教师错误的教导啊，一方面他们所讲的是让人要依靠一种神秘的知识和体验来得救，另外呢，他们也常常否认耶稣基督的再来，甚至呢，不少人也过着放荡无度的生活。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中特别强调，基督徒要对付已混入教会的假师傅和那些受假师傅影响的反律主义人士。他们打着基督的旗号，却干着拆毁基督的工作。所以跟彼得前书，彼得教导基督徒要应对教会外边的逼迫不同，在彼得后书是比较强调如何警醒来对付进入到信徒中间的这样的异端和非常错误的假的教导。一切的错误和假的教导，一方面他们的来源不是来自于上帝，另一方面他们要么偏向律法主义，要么偏向反律主义。这些假教师所说的随从一些捏造出来的无稽的传说，而且他们也是出于仁义，甚至呢也质疑主的再来。所以作者肯定地说，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也捏造一些听起来很吸引人的异端邪说。而彼得强调，真正的神的教导不是随着私意和仁义。所以这些假教师啊，他们尽管打着相信上帝的旗号，但是呢却不怎么肯定上帝直接介入世界。他们呢让人过着一种放荡和狂饮的生活，他们呢就慢慢走向放任和反纵。所以这种放任放纵的生活，使得他们啊慢慢的就把基督教塑造成他们心中的基督教，以至于啊他们就越来越远离神自己所给的美好的启示。所以如果我们要说整个彼得后书它的中心的经节，应该是3:18，经上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不被异端迷惑住的方法不是什么特殊的秘方，而是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啊，作者很强调先要真认识主，知道真教导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再警惕假的教导，然后靠着主能够去抵挡各样的异端。所以它的结构上，1:1-2是问安，3-11是灵命成长的激励，强调基督的特权与责任。1:12-21是真教导，2:1-22是假教导，3是基督带来的真理，3:17-18是结语。所以整封信言简意赅，首尾呼应，让我们特别来看到在与假的教导对照中的真理，它的伟大的特点，也让我们格外珍惜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属天的启示，也让我们能够珍惜这属天的启示。而在彼得的这样的教导中，我们看见他跟犹大书也有一些类似之处。我们呢显然认为是犹大书 参考了彼得前书，因为呢，彼得呀，他警告，但是呢，犹大书里边却常常变成了应验。比如说哈，彼得说末世假师傅肯定要来，他用的是将来时，但是呢，到了犹大书就描写这些假师傅已经出现，在神子民之间做着引人灭亡的工作。所以啊，他们有这么一个呼应，也有这么一个承接的关系，也是使得我们在读的时候可以更多的相互来参考哈。在彼得后书一章一到二节中，彼得首先自我介绍，表明呢受书人是信徒，并祝福他们。他自称自己是基督的奴仆和使徒。彼得自称奴仆，就表明他完全属于耶稣基督，向主特别的忠心，而他的启示也是来自于主亲自的教导，同时也表明他要理所当然的服侍这位主，而他的写信和牧养正是他喂养主耶稣呼召的羊群的一种方式。所以做主的仆人是何等荣耀，又是何等庄重的一件事，以至于彼得把耶稣基督的仆人，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这一身份置于使徒这一身份之前，好坚定不移的来为耶稣基督的受苦与复活做见证。他写信给那靠着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得着和我们同样宝贵信心的人。在这里啊，我们特别要注意彼得强调信心是宝贵的，除了他尊贵，也强调他极端的昂贵。因为呢，基督流了宝血给了我们义，这义是何等的重要。而且彼得强调，这信心不是人自己产生的，而是上帝赐的。既然是上帝赏赐的，所以是何等宝贵。因为来自于这世界的，哪怕是最高权力的人赐给你的，也会随着这个世界在时空中而黯然失色。唯独超时空的上帝赐给我们的，是我们能够与永恒连接。所以这信心是我们成为接受神永生的一个管道和途径，我们岂不就格外的看重吗？彼得并非自吹自擂，没有把人造出来的东西吹捧成是昂贵的，乃是强调上帝自身愿意借着信心给我们，让人与神建立如此美好的关系，这是何等重要的事儿。而彼得也强调恩惠平安因认识上帝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加给你们。这恩惠不仅指上帝赐的具体的恩典，更是指上帝借着基督给人的赦罪之恩。旧约常说在上帝眼前蒙恩，蒙恩不只是得着上帝赐的雨水和阳光，更是与神建立关系，消除了罪，而得着上帝的款待，为他所疼爱。这是何等美好的赏赐！他从普通恩典层面跃升到特殊恩典层面。不少时候啊，我们要强调这一点。我们的孩子常常因为好天气，常常因为吃了好东西而感恩，却很少因着神赏赐话语赦免罪而感恩。我们要特别纠正他们这样一种轻看特殊恩典的氛围。而平安是跟上帝和谐共处的状态，并非个人的飘渺不定的感觉。当人不再与上帝为敌，活在上帝所统管的世界，有着回家般的适宜自在，有着神的 眷顾、光照、引导，而对现状满足，对未来盼望，在神里面何等的欢喜快乐。而这一切都是因着认识基督，认识上帝，借着认识基督而认识上帝，而不是借着所谓神秘的体验和神秘的知识。所以啊，彼得在这里就特别有一番语重心长的开场。我们向神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开始灵修彼得后书，愿你恩待引导，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